《使徒行传》，我们今天要进入到第十八章。那么，《使徒行传》十八章就开始讲到保罗跑到了这个哥林多啊。这段经节是在十八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啊。这是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啊，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亚基拉。他身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新近代的妻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呢，就讲到保罗跑到了哥林多。那哥林多是亚该亚省会，是一个非常放荡的城市，有名到大家都说这个哥林多这个女人啊什么都是讲的娼妓的意思。那么亚居拉阿圭拉这个是一个音。那么在格老丢命令犹太人离开罗马是在 AD49年，那么他带着他的妻子百居拉 Priscilla 那意思是古早的，所以他们两个夫妻就叫古早的鹰。那么他们从意大利来，保罗投奔他们是因为他们是支帐篷的，所以就与他们同住，与他们一同做工。那么短短的叙述当中呢，我们可以看见到一些的事情。第一件就是哥林多距离雅典78公里，是一个很有名的城市。那么他们有一个爱神维纳斯 Venus， 还有1000个庙祭，所以他们在那个地方非常的多，所以呢常常跑到街道上招揽生意。所以古希腊的人他们称呼这个哥林多人是行淫的意思，所以他们讲到哥林多人就好像我们讲到纽约人波士顿人怎么样他有一个固定的看法。所以保罗到了哥林多之后呢，保罗没有放弃哥林多，保罗反而在那里住了一段的时间，他要在那里传福音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如果到一个地方，是一个很淫荡的地方，是一个罪恶的地方，你是会留在那里传福音呢，还是赶快带着你的家庭离开？所以我们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很多年以前，很多的先知都说上帝要审判加州，因为加州通过了同性恋加州真的是很淫乱加州这个色情行业占全世界的1%很高的比例所以他说上帝要审判加州，所以叫加州人赶快离开。可是如果这么样子淫乱败坏的地方，岂不正是我们福音需要的地方啊？第二，保罗到了哥林多之后呢，他要提摩太去马其顿兼顾弟兄，回来之后呢就回应教会的需要，写了第一封的帖撒罗尼迦。所以其实他在帖撒罗尼迦才1个月2个月吧，他马上建立一个教会，马上就讲到很多主耶稣基督再来的信息，那真的是不容易。按照犹太人的宗教律法，文士拉比教导人的时候，这个受薪俸是不适当，因此保罗亚基拉百基拉他是代职侍奉所以我们在讲说这个 tent making， 我们在宣教的场合当中，我们通常会跟人家讲说 Are you a tent maker， 就是你是一个代职侍奉的吗，就是在讲保罗他是代职侍奉。那么保罗他不让别人讲他只做福音的工作，而把养生的责任交给别人，他反而亲手做工， 还供应其他同工的需要，但他也同时是教导，他也是传福音的人，而且也是靠福音养生的。所以保罗他在这个地方带给我们后世的福音工作者、宣教者，他也设立了一个榜样，就是代职侍奉。那我深深的感觉到，在今天21世纪，特别是在宣教策略上面，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宣教策略方面呢是需要用代职侍奉的，而且我也觉得现在代职侍奉是一个主流。那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在这个新的社会形态方面，好，我觉得代职侍奉是比较有道理的。而且很多的时候，因为现在社会结构环境的不一样，我不能再像以前这么很单纯的啊，就是完完全全是走福音宣教的路线，然后别人来供养你，现在已经是不是不一样了。那制造帐篷的材料是山羊毛哈，那除了帐篷之外，也可以做衣服啊、地毯啊、窗帘哈，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保罗是织帐篷的。保罗他眼睛不好啊，我就不知道他织帐篷怎么织啊，那织的一定是很辛苦的，所以我相信他的手啊也常常会有因为工作的受伤。所以 anyway， 代职侍奉呢，就是 tent making。那因为在 tent making 才能够进入到不同的工作场合，你会碰见不同的人。你在那个不同的场合当中呢，是平常一般的牧师传道人接触不到的，那个是可以收割灵魂的。所以这个全职侍奉的观念呢，我们在今天是有需要有突破的。我们教会事实上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人人皆兵，都可以起来为主发光。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求主给我们一个新的服事的看见。我们现在是人人皆祭司，人人皆是代祷的勇士，人人都是宣教士，人人都有牧养他自己那一小块的羊圈，或者是照顾他自己的花园果园。主啊，我们恳求你给我们每一个人走上命定，我们将来要在主的面前欢喜叫长。主啊，我们谢谢你也把保罗这个宣教他的使命带在我们的眼前，求主给我们新的概念、新的眼光、新的宣教策略，也让我们生活在这个新的时代的时候有一个新的做法。主啊，我们一样的是有一颗爱主的心，我们求主你借着我们今天的灵饼领杯祝福我们，我们起来预备哈。我们求主特别医治我们，特别的将现在的疫情仰望在恩主的手中。我们从今年3月份一直到现在12月了，我们已经领饼领杯领了9个月。主啊，这个疫情没有减低，反而现在好像是越来越严重。以前我们的亲戚朋友都没有得到，但最近这2个礼拜听到我的朋友，我们教会里面也有人得到了。我们求主你祝福我们，洁净我们，医治我们。我们再一次向你承认，我们也许个人的不小心，我们也许工作的居家的环境没有好好的消毒，没有好好的整理。求主你赦免我们，我们再一次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求主耶稣基督宝血再一次的遮盖，再一次的祝福我们。 我们领饼领杯，求你的赦免。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他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主啊，你的身体为我们破碎，就是要将你那测不透的爱、恩典跟怜悯要赐给我们。主啊，你不是高高的坐在天上，你乃是亲自的来到人世间，教导我们怎么样进入天国。主啊，我们献上感谢，你带领我们，祝福我们，让我们全然向你，让我们爱你。谢谢主，我们求你让我们吃下去的时候，我们知道你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你的里面。我们一起来。饭后，他拿起杯来，他说：“这是我与你们立新约的血，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只等到我再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上礼拜讲了一篇的道，信心与大选。我特别提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每当我们领饼领杯，只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也就是在你的 imagination， 在你的想象当中，耶稣基督他要骑着白马再度的降临。这就是我们领圣杯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我们的脑海当中有那耶稣基督回来的那个样子，那个景象，也有我们被邀请去参加羔羊婚宴，因为我们都是他的心腹。一直在我们喝的时候，我们想象耶稣荣耀的君王骑着白马降临在人世间，他口中的剑要击杀他的敌人，毁灭摧毁我们的敌人，我们就得赎了。我们感谢主，我们要进入那荣耀的婚宴当中，我们这个杯就是在庆祝那羔羊的婚宴。我们一起来饮用。感谢主，举起你的双手来，哈利路亚！奉耶稣基督名宣告，我们要斥责一切拦阻我们走上命定的。我们宣告，保罗、百居拉、亚居拉的代职侍奉的恩膏，要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一面做工，一面在职场上发光，一面在教会里面服侍。我要奉耶稣基督名宣告，神的仁爱、喜乐、和平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出来社会做工也能够在职场上做光做眼，让人家看见这是基督徒的样式。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充满了爱，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和睦。我们再一次求主你祝福我们，愿我们彼此相爱，众人就因此认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了。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